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欢迎收听收看雅鲁的圣经世界，民数记三十三章。这次我们读民数记三十三章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弟兄问，为什么在这里提到和回顾以色列人走过旷野那么多地方的历史，是一节到四十六节记载的，这些地名很多，而且读起来很拗口，为什么都要一一记载在这里？我当时分享这样一个感动，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熟悉以色列的地理，好像看到这些名字没有什么感觉，就不太明白他们经历的这个旅程的辛苦。其实他们绕着旷野一大圈，从北边又绕一圈到南边，要到快点埃及，然后从那个摩亚的那个平原那里啊，再过去。用中国人的说法，好像从海南绕到东北，就绕回到海南一样，或者美国人从佛罗里达绕到纽约，再回到佛罗里达一样。那因为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不顺服，经历了很多的管教，其中一个管教就是让神让他们在旷野里游荡。当然，这在新约的经历预表我们在魂里游荡，在魂里经过对付。因此这些地名的详细记录，其实就是在警示后人，不信和悖逆神要付出的代价何等大。那我们要学习以色列人的教训，对神要有信心，并且顺服神，这样管教才会从我们身边挪去。这只是本章第一段的故事。本章第二段的故事讲的什么？讲到神对摩西说，你要进到这个美地之后，要把那里的神像、石像、丘坛都拆毁。所以呢，我得这个感动，就是说前面呢这些旷野里对付的历史，就是进入美地之前的一个点兵，一个检阅，一个对神的家的教会的一个审判，一个预备器皿的预备。因此呢，往下面过了约旦河之后，就要打败仇敌。那后面我们引到新冠肺炎的这病毒的这个来也讲，好像教会在经历审判、经历苦难的过程。但是教会首先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教会得到洁净之后，神一定会让带领他的儿女，带领他的教会去打败仇敌，拆毁一切的丘坛和偶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流荡，第一节说以色列人按照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然后呢之后二到四十六节就记载了四十二个站口。据说埃及到美地只有十一天的距离，他们却走了四十年，原因在于十个厄探没有信心报告坏消息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恐惧，因而惹动了神的愤怒，神管教他们，要他们按照探测那地的四十天，一天顶一年，要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直到这一代人都死掉了，大部分人啊，民数记十四章三十四节所记载。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不信。希伯来书三章十九节在谈到以色列人不能进入美地的事，原因就说，这样我们看出他们不能进入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看圣经就讲他们不信，所以不能进入美地。第二个的原因呢是悖逆。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三节说，以色列家却在旷野悖逆我，不遵循我的律例，弃绝我的典章。所以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的两个原因就是不信和不顺服。今天神对我们的管教，今天这个新冠疫情其实可以用作一个比喻，假如再过了几年呢，疫情也过去了，大家来谈论的时候，我们会如何回顾呢？对不对？我们可以分享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经历神的保守医治，这都是有的，但是其实中间有很多的血泪和管教。同样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历史也是如此，他们也可以夸耀玛纳、活水、神迹、奇事等等，他有神的同在的一面，有神的供备的一面。另外一方面有很多的审判、死亡和管教，包括可拉受到审判，地甚至开口吞灭了他们呢。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死长老啊，也有瘟疫杀死很多的人，还有火蛇进到以色列人中间等等的，这都是神的管教。但是呢，在目前的一个难处就是说， 很多人并不认为，特别是在美国，不认为美国的基督徒不认为这个疫情是一个神的管教。他们很多人因为美国教会很多人深受律法主义的伤害，所以呢拒绝一切管义管教的说法。在圣灵的管教圣经中一个真理，但是在美国的教会可以说不太喜欢听这个话题。一些基督徒 一听说神的愤也或许会说神的愤怒 wrath 已经倾倒在十字架上，所以神的愤怒不会再临到我们。但是虽然这是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神不管教我们甚至审判我们。很多人很多美国弟兄姊妹对于这个 judgment 审判一词特别敏感，特别是他们深受律法主义伤害之后，在律法主义的教会天天讲的把上帝讲了一个易怒的老头，动不动就要审判你，甚至不能得救，不确定能得救。那所以他这个律法主义伤害带来很多的难处，这也是题外话了。这个恩典福音流行在美国教会流行的一个原因，因为很多的美国教会深受律法主义的伤害。即使他是这样的，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神不会管教或者审判我们。我并不是说每一个感染新冠病毒的人都有个人的罪受到审判，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很多个人他因为不幸感染，他是牺牲殉道或者是不小心感染，他这是个人的一面。那我说的审判是人类集体或者教会集体在经历神的审判。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说，审判这个审判我加了黑体是从神的家开始。你看美国教会不愿意谈审判这个词，那审判这个词在英文标准本 ESV 的翻译的确是 judgment， 英文的 judgment 审判，希腊文是 krima， 它的确就是审判这个词。所以呢，当我们不认为这个疫情是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有个态度就是说 这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内省也不需要悔改啊。虽然我们知道一些美国基督徒祷告并悔改，但是其实普遍的美国教会来讲并没有多少的悔改，整体上美国教会的悔改的深度是不够的。教会要降服，我们要降服神。很多的基督徒的意志和教会的意志他其实没有降服神。一个弟兄在聚会中就问如何看待现在整体美国整体教会被对付的情形，我说远没有达到降服神的地步。那什么是降服神呢？降服神有什么特征呢？如何才能算是降服呢？那主要是借着悔改和祷告。这个个人的基督徒属灵经历也有类似的情景，特别是比如 inner life 的生命派的这些据说是英国有宾路易师母啊、史百克啊、尼托生这个地方教会我得救的，他们也都是追求一定程度上受到内里生命派的影响，所以追求这个内里生命派，所以他们也都谈到一些个人的这个属灵经历的旷野期或者山洞期，就是在这个山洞期之前，你可能有一种甜美的交通，甚至感到有主的强烈的同在啊。但是神会带你进入一个山洞期，在这个山洞期的时候，你好像就进入山洞看不见光了一样，你在那里可能好像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啊，甚至神的手呢借着一些苦难和环境啊临到你身上，好像让你在这种难处中你走不出来，你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好像祷告神似乎根本没有响应。这种经历是很多个人的基督徒的属灵经历都经历的山洞期，连著名的特蕾莎修女都见证说有一段时间她经历这样黑暗的时期，她都不知道自己还信不信神呢，她也不知道神爱不爱她，她也不知道自己得救了没有，甚至那就是这样的名基督徒他也这个属灵人他也会经历这样的山洞期，所以他是个人属灵的经历中是一种常见的一个常见的现象，特别是你追求更深的属灵经历，神就会带你进入这种山洞期，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成熟。在这种情形下，其实你看似神不在，其实神躲在你后面，看看你面对一个环境如何反应。你如果降服神呢，哎，你就会遇见神，就好像中国那个古诗里讲了，你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就很多的是环境也好，难处也好，拦阻也好，在那里其实 都是让我们回转。当我们的心回转，我们回转转过身子来，回转向神的时候，主就在那里隐藏的同在中向我们显现出来。所以，但是如果我们不降服神，我们还是向着南墙继续撞下去，他好像神也继续隐藏自己，甚至他的环境的时候就更加多。我自己也经历一个这样的煽动期的经历，在有一段时间我经历特别大一个难处，我有一个月之久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天天在我那个社区里踱步啊，祷告啊，求神帮助我解决这个难处。当然了，我也这个难处我自己有责任，我自己有错误，我要悔改祷告，不断的悔改认罪，一次一次把自己更新的奉献给神，当然求神帮助我解决这个难处。但最后难处也过去了，得到了解决。但是难处解决之后，我有一天突然发现，哎，我自己里面这个神的同在那个感觉好像云层一样，但是呢好像云层就好像从云层里出来，就是从山上往下走，云层是往下降，一下降了几尺。我举个例子来说，我才感觉到，哎呦，我不知不觉祷告到神的同在中，太关注这个难处，太关注求神，太关注与神的交通了，都忘记了其他的事物，就不知不觉祷告到神很强的同在中，银行到云里，到山上也的感觉。等你难处过去了，没有那么迫切祷告的时候，才发现你里面同在那种感觉，那种云的感觉在稀薄化、淡薄化，他这样才反而感觉到，哦呦，我之前祷告进到神的同在云层里摸着天了。这就是一个属灵的经历。云彩呢往往预表就是神的同在啊，属天的气氛。我知道有些人有些经历是外在的云彩也会显明的，我们聚会中啊，这个别的情形，但是我们里面也会有云彩。这种属灵的感觉，当然在旧约中有云彩，有云柱火柱引领以色列人，它都预表神的同在。就是难处往往是隐藏的祝福，能够帮助我们借着祷告啊、悔改啊，不断的进入神的同在里。这个是很多人的那基督徒的属灵经历里都可以见证的。就个人的面，每个基督徒可以经历这样的经历和见证和神的对付，从而进入到神的同在中。我们也要把人类和教会想象成一个集体的人，就是他们也要进入这样一个煽动期。那一方面固然有神的对付，但是另一方面却有神隐藏的同在。就是其实我们面临环境难处最大的时候，其实神离我们最近的时候，因为他就在你身后，看看你如何反应。面对这样的难处呢，我们个人也好，或集体也好，人类的集体也好，或国家也好，态度都是一样的，都是怪罪别人，都怪你，都怪你，先生怪太太，太太怪先生，孩子怪父母，父母怪小孩不听话，你怪我，我怪你，国家也是，国家也是啊，他怪这个国家，那个怪这个国家，那国家内部的左派怪右派，右派怪左派，政治人物呢常常被怪罪，所以他这是人的态度，就是迁就别人，就是别人有问题，不是我的问题，都是他的问题，所以我不需要对付，我也不需要悔改。但是真正的经历属灵的对付和黑洞期和旷野期，能够学到功课的主要是内省，看我的问题在哪里，不是定罪别人，而是反省自己。这个不是说孔子讲的中国儒学讲的内省，而是在主里，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暴露自己的罪，悔改自己的罪，然后呢被神的生命和圣灵来充满。所以这是一种情形。所以当我们不认为这个环境是一个管教的时候，或者瘟疫是一种管教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悔改，我们不需要扪心自问。如果都是仇敌来了，我们就是捆绑仇敌就好，如果都是别人造成的祸害，我们就责怪别人就好，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不肯反省并悔改自己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停留在这样的属灵的黑洞期，个人也好，集体也好，国家也好，社会也如此，教会也如此。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一样，您面临的环境和难处不会挪去，甚至会不断加增。旧约的以色列人，第一代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不断背叛神，所以神 不断的进行对他们管教。但是在这种管教中，人往往会灰心，认为说是不是神就离弃我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有信心，因为管教是对付我们的不顺服，但是呢同时也要训练我们的信心，因为黑暗未曾胜过光。我们在黑暗中，在黑洞期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光明，因为黑暗从来未曾胜过光，这是约翰福音一章五节讲的。当我们经历管教的时候，往往会觉得神离开了我们。不光我们如此，连主耶稣也是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当他因着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高喊，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而这是马太福音27章46节记载。虽然主耶稣的话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我们也会常常感觉神离弃了我们，或者我们的祷告和呼求得不到神的答应。包括新冠疫情中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无辜的人都死去了，所以很多人有这种灰心的感觉。但是呢，这往往是神是隐藏，暂时隐藏自己，等我们走出这个属灵的黑洞期和旷野期，我们就会遇见神。神的家洁净之后，便是打败仇敌。民数记33章1到44节，就第一段重述了以色列人经过的旷野的42个站口。但是呢，本章第二段的经文就50到56节，记述了耶和华吩咐摩西进入迦南之后必须毁灭那地一切的石像、神像和丘坛，这是33章51节记载的。又要夺取那地，52节记载，按照家族分产业，53节记载的。而且提醒以色列人，如果不把迦南人赶出去的话，会面临耶和华的惩罚，54节至55节记载的。所以这两个故事，第一段的在旷野的重新回复42站的经历的故事，和这里耶和华对摩西的吩咐要打坏迦南地一切的石像、神像和丘坛，它是联系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是神的家，无论旧约的以色列人或者今天神的教会，就必须经过一个旷野期，42站的旷野期的对付和洁净。等神的选民被对付和教会被审判之后，就会迎来一个事情，就是仇敌要被打败。这就是神做事的一个原则，就是民数记33章启示的神是一个原则，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面临新冠疫情和其他政治上对教会的逼迫，看似很多人在抱怨怎么选举都被偷窃了，这些黑暗势力如此猖狂，神怎么不出手不干涉？因为他这是教会的经历管教和洁净的时候，因为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我们知道有些地方神特别严厉的审判他的教会，是为了洁净他的教会。审判教会，神的家得到洁净之后，我们就很快迎来一个不同的时代，就是石像、神像和丘坛要被拆毁的时代。因为美国几十年来堕落，很多的石像、神像、丘坛被树立起来，很多偶像被树立起来。但是我们不要灰心，因为我们今天的经历 教会经历审判，我们很快就要迎来这个时代，很快就会看到，很快就会进入迦南美地，很快就会看到美国的石像、神像和丘坛要被拆毁。神的选民快要预备好了，要快进入迦南美地了。就是民数记33章这里描述这个情景，已经绕了一大圈了，又马上过约旦河进入美地。在这之前有一个属点，所以神呼召我们进入这个更高的地方，就是迦南美地。神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进入更高的属灵命定。很多人都说我们教会处在一个产难期，要产生一个孩子，就是大复兴。大复兴来临是无法阻挡，虽然仇敌极力反对，但是这个孩子一定会诞生的。我们今天教会的属灵经历已经到了民数记33章描绘的光景，看似这一章在重复以色列人在旷野流荡的历史，每一个地名似乎都是充满了辛酸和眼泪，但是他们马上就要进入迦南美地了。同样，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外面的景象 好像是黑暗权势已经得胜，但是这只是他们最后的疯狂，因为很快神的军队就要进入迦南美地审判他们了，偶像、石像和丘坛会被打碎。我们是在黎明前的黑暗里，白昼马上就要来临，我们要对未来充满希望，我们要透过头顶的乌云和黑暗看见太阳的光明。结论，管教和审判是手段，是过程，不是目的。管教的目的是悔改和让我们经历救赎，但是我们必须顺服神的管教。在神管教的时候，要学习借着祷告、悔改和认罪能够配合神洁净的工作。我们作为集体的人类都是在经历神这样的对付，我们个人要悔改，集体要悔改，教会也要悔改，社会也要悔改。我们也要有信心，固然有黑暗，但是好像以赛亚60章所说的，黑暗要笼罩大地，但是耶和华是会使我们发光兴起。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需要的更是信心。当我们在黑暗中坚守对神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会迎来光明的时刻。我依然坚信神的意思是好的，因为我们不要失望灰心。因此我们不要失望灰心，这就是我们读民数记33章得到的感动。愿神祝福你们，欢迎你点赞、分享、转发，帮助更多的弟兄姊妹看到这个分享。阿们。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